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近年来，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情况有明显的增加，如何陪伴抑郁症的青少年？而一般普遍的治疗方法又是什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抑郁症的复发？另外，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让家长非常的头痛。今天在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中，李老师会分析手游以及网络游戏的优缺点，如何避免青少年网络成瘾。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李老师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不管是在霸凌或者是他在面对整个青春期的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情绪起伏，但如果没有出口，而且甚至到最后很严重的时候啊，有可能发生抑郁症的状态，会造成他们的很多的身心的影响哦，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将来的找工作或是亲密关系这些部分哦。面对这些孩子们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陪伴呢？好，除了带他们去看医生吃药，其实很需要陪伴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正视孩子的病情，好，勇敢的面对忧郁症的治疗哦。抑郁症是一种生理的疾病啊，一定要去医院接受医师的诊断，因为有时候是一些脑内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要有病识感，而且呢，遵循医生的指示，能够服用药物，接受治疗。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顾好自己的情绪啊，在情绪缺乏的时候，其实就或是觉得很疲累的时候，就需要休息哦，给自己就是消化情绪的时间。很多年轻人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些情绪就压抑下去啦，或者是觉得说，好像我还要念书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啊，甚至可能会要求自己要快快的好起来，不要在很多的情绪里面哦。但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面对情绪呢，其实是需要疏导，而不是压抑哦。我们父母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避免，就是把自己的自身的情绪啊，投射在孩子身上哦。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会需要去寻求一些心理医师的协助，透过祷告，透过寻求神，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不管是情绪的疏压，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哦。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起寻找抵抗忧郁的方式。我们除了花多一点时间多了解孩子的想法以外，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好，来挖掘孩子的兴趣，让孩子可以快乐起来的方法。譬如说孩子可能喜欢音乐啊，好，或者是他喜欢看书啊，或者是带他出去外面晒晒太阳，去走一走。青少年忧郁症的抑郁症的治疗呢，其实有几种啊。第一种是药物治疗，那现在呢，医生他们主要会根据这个青少年的状况齁，至少使用到症状完全消失哦，大概需要六个月到一年，才有考虑渐进式的停药齁。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个别心理治疗，其中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是否治疗师他能够跟个案透过諮商提供个案不同于以往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他的自己的经验。好，那也相信呢，帮助青少年就是相信事情会真的变好。那比如说利用认知行为治疗，好，或者是 非指导性的支持治疗，第三个是家庭治疗。因为其实青少年他们很多的状态模式，好，包括刚刚提到的情绪呢，很多时候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家庭。那家庭里面呢，是需要确定孩子的安全感，而且是父母需要正向的角度去发展，有好的态度去面对。父母呢有一个好的态度，好，我们也帮助孩子能够有一个正向的沟通，所以是整个家族一起治疗。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团体的心理治疗。好，比如说利用人际取向的团体諮商，好，借由团体活动呢，供应儿童青少年呢有好的学习，练习与人相处的议题。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是帮助面对青少年忧郁症的一些治疗方式。那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忧郁症的复发呢？好，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培养社交的技巧，练习社交技巧，而且呢发展新的同侪的团体。我们在当中我们帮助他们呢也有压力管理的能力，当然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是去压抑，而是疏导。那他们自己要怎么能够疏导呢？研究显示啊，就是家庭的长期的冲突啊是青少年忧郁复发的一个主要危险因子。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是和缓的，整个家庭的气氛是和乐的。为了照顾青少年照顾孩子啊，父母们也不要忽略照顾自己哦，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为了照顾孩子身心灵，就是反而会影响到照护陪伴的质量。如果我们要身为一个照顾者，我们需要留意自己是否压力过大，好，不要过于压抑，也不要过于自责。可以的话呢，就是寻求更多亲友的支持跟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也能够顾虑好到我们自己，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互相帮助。那我们也陪伴孩子哦，避免他忧郁症复发。最根本长远之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好，譬如说，我们让他知道说，在忧郁的这些东西上面呢，很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面对，我们怎么去解读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部分。好，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节？很多青少年呢，就虽然有忧郁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严重到抑郁症哈。可是在这过程中，或许他会选择自残、自伤的方式，让自己的痛苦、痛觉转移哦。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有关于自残的部分呢？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并且同理孩子哦，就是让孩子能够讲心里的话。我们透过同理，透过沟通，我们愿意让他们愿意分享出来他们到底很在意的是什么，好，就是他们很痛苦的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孩子分享出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询问孩子细节。好，比如说像自残那一天呢，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跟谁讲了什么，所以以至于你会有引起这些情绪，好的原因跟过程。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分辨清楚孩子的行为是什么，齁，就是让他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有哪些的自伤的方式。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提供抒发情绪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通常会想要用到自残，是因为他可能本身这个孩子他就不是一个很能够去发泄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严重很严重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孩子哦，所以他们需要学习就是去抒发情绪的方式。我们也需要教导孩子如何求救，就当他们真的是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到时候就不讲，然后就反而往心里压哦，压久了其实就很痛。所以我们其实需要让孩子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去求救呢，比如说愿意跟妈妈谈啊，希望妈妈能够陪他聊一下。最重要是什么？可以先跟上帝求救。在当中呢也很需要是自然的陪伴齁，不管是父母花出时间，或是有同学呢愿意能够来陪伴同学齁，以避免他自残。这些都是我们说在转化年轻人的情绪啊，或者是在面对他们特别是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让他产生很大的情绪到他没有办法承受，以至于他做出这样伤害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因为身体、心理、社会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所以情绪啊，其实他们常常有很多的感受很敏锐哦，而且青少年的就是整个 情绪的起伏也是非常的大，常常会是造成他们的压力的来源。好，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课业啊、学业、跟同学的关系、父母的关系，那甚至严重的呢，可能会有什么青少年的成瘾行为齁。那在成瘾行为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抑郁症这种，其实是一种就是忧郁、抑郁，然后造成身体的状况。那另外呢，可能也包含什么，就是药物的滥用齁，以及网络的成瘾齁。那像现在这几年呢，发现说青少年的吸毒的人口啊，越来越多了，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其实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哦的延伸的部分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跟情绪啊、网络成瘾啊，其实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比如说他有忧郁倾向，就是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患了忧郁症了，那有可能会导致自行用酒精啊药物来疏解，就是内心的不安跟痛苦，反而会造成是成瘾或者是药物滥用的问题。在网络成瘾的部分呢，很多的家长啊，其实现在很大的的担忧啊，就是担心孩子会有网络成瘾的问题哦，会看到孩子就是好像每天都在用手机啊，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呢，会有网络成瘾的问题，通常是因为孩子们他们青少年在用手机的时候，会想要抒压，忘记忧虑啊，哦，那通常因为年轻人其实他们还没有这么有能力去调节情绪，解决这些情绪困扰，而且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人际啊，或者是自己跟家人过不去啊，或者是觉得说读书太无聊了，就是解趣啊，就是这个觉得人生很无聊啊，那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想面对，就会逃到山溪里面啊，忘记烦忧啊，或者是呢想要解决这些无聊的感受啊。好，那当然也包含一些其他的危险因子，譬如说缺乏自尊啊、焦虑性人格啊，或者是家庭的功能不彰，父母之间跟孩子很疏离啊。好，那孩子也缺乏社会或者是情感的支持，那在面对挫折的能力呢其实是不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啊得不到成就感或者是归属感，很容易就转成去网络游戏里面得着慰藉，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就感产生。那具有焦虑倾向的孩子呢，也害怕跟人就是进行社会互动，会比较担心说啊，我自己会不会今天说错话或做错事，担心自己的行为失当，所以其实是不够有信心在这些部分，他不知道怎么跟人交谈。所以呢，这一类的年轻人其实碰到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其实很担心或是害怕在真实世界里面跟人际上面的关系上面受挫，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比较不具威胁感，而且可以随时重新再来过的一些网络世界，好，这种网络的游戏，然后来跟人互动哦。所以这次也是青少年们他们在面对这些困扰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有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转向游戏的部分哦。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到底什么是网络成瘾呢？在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6月底正式宣布将网络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疾病哦。那我们要怎么诊断呢？因为其实游戏每个青少年都会玩啊，那青少年玩难道就是网络成瘾吗？或者是说他今天玩了比较看起来比较激动啊，你就觉得他网络成瘾哦？其实我们家长需要个认知，就是每一个年轻人好，没有手机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就如同我们自己身为成年人，身为家长，我们基本上要我们两天不拿手机都很难哦，除非是一些什么营会啊特别规定不可以拿手机以外，如果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要一个成年人他不用手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资讯流通，甚至我们的金融好，我们买卖我们都需要用到手机，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年轻人不用手机这件事情是其实是不太可能，这是我们需要先有的认知。对中学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在网络上经营人际关系啊，这个已经也是他们的一般的社交模式哦，就如同我们会用各种的聊天的软体啊来做联络或是谈生意啊，那同样的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其实他们 常常会跟朋友连线玩游戏啊，我们看起来是他们是在玩游戏，可是其实他们当他们跟朋友聊天，好，甚至呢是组队，好，一起讨论联络这些策略啊，一起发想啊，这个都是他们在经营他们人际关系的一环呢、啊。在面对青少年打手游或者是他们用手机，这真的是一个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齁。那打电玩呢其实也有不少好处齁。那为什么在2018年要被宣布是游戏成瘾呢？好，其实是有一些现象的齁。比如说是你每一天玩电玩都超过12小时，而且呢它已经是影响作息跟生活。好，甚至呢伴随了情绪障碍。好，不管是情绪激动啊、抑郁啊这些，持续一年以上，在当中呢会有言语暴力的冲突，常常会觉得自残，对暴力无感，甚至会离家出走。好，有这些症状齁，其实才叫做电玩成瘾，有一半以上，那才叫做电玩成瘾的状态。所以家长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他玩电玩我们就觉得完蛋了，他的眼睛都被抓走，然后呢他就是平常上网啊，就是都觉得说好像我们会很担心他们是不是都成瘾了。好，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协调，或者是我们有些讨论。家长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了解到底为什么年轻人这么爱打电玩。好，但其实呢打电玩有不少好处哦。青少年这对他们讲已经是在建立关系的一个人际关系网络的必要模式齁、哦。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主流的模式了齁、哦。那打电玩呢它可以建立归属感，而且呢它也的确是可以增加视觉辨认追踪能力，而且也会提升视觉细节的注意能力齁。那打电玩呢它也能够增加整个环境的辨识能力，那也会促进心象旋转的能力齁。比如说这些用想象力啊来建构物品的立体呈现，或者是物体旋转的这些立体的呈现的方式。好，当我们去用促进心象去增加这些能力呢，我们在面对资讯处理的速度其实是会变快。好，手脚协调这些状态其实都是会变快的哦，甚至反应会变快。但是当然了，我们说电玩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但是相对的呢也会付出一些代价、哦、譬如说萤幕看得太久啊，萤幕看得太久呢视知觉的能力就变差了，包括视觉吸收或视觉认知的整合能力。好，容易呢看字啊，容易漏字跳行，好，或是跳字，或者是呢你搜寻能力变差，明明东西摆在眼前可是却看不到。好，甚至会把形体看错哦，然后整个阅读速度会变慢齁、哦、包含说在现实生活中，好，与人呢这个整个实质的连结的欲望会降低啊，而且他们的技巧好、哦、观察察言观色这些能力也会变低落，辨别自己跟他人的情绪啊，这些能力也都会变低落。所以如果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哦、可能甚至会产生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过动啊、思觉失调、自闭等倾向。好，区辨是现实的能力呢也会降低。所以的确在这些当中呢，打手游打太超过呢的确会是让人有一些担心的、哦、甚至呢有个部分是需要小心的，就是小心高浓度的多巴胺上瘾。好，就是所谓的多巴胺瘙痒症、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人类的大脑里面啊，我们有一种酬赏的物质叫做多巴胺，这样当我们很愉悦的时候啊，当我们就是很开心的时候，其实会产生的这个脑分泌啊，多巴胺的部分呢其实是会让人提升开心的感觉哦。像我们一般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吃东西，它可以提高多巴胺的浓度是 50%， 所以呢我们就哇很享受美食啊。为什么会有人性成瘾啊？好，就是因为很享受或者很喜欢那种性爱造成的多巴胺的比例哦，因为它会提升到 100%， 吸食骨科碱会提高 350%。 好，那吸食冰毒呢，好，也甚至会到 1200%。所以这样子的多巴胺，我们做一些事情，为什么那些吸毒的很危险？就是因为，但他们为什么有可能深陷当中不能自拔？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兴奋、开心啊，这个愉悦感、啊、会让他们很想要再去体验啊。好，那我们说电玩呢？电玩的程度有多少呢？好，电玩程度其实相当于跟性爱的程度一样哈，会可以让你很开心、愉悦的程度到100%这么高哦。青少年会容易成瘾的原因啊，实在是因为 里面呢本来就的确很好玩。好，就是今天游戏公司想要赚钱，那当然就会想要用精美的这些画面好来抓住眼球哦。通常他们五分钟之内就会抓住一个人的眼球，良好的第一印象融入游戏哦。而且这些游戏里面也有剧情，好，有朋友一些合作竞技，会有策略目标，甚至我们可以去变身买配备啊，然后让自己变得很帅很美啊，或者是说在当中选择你喜欢的角色啊，好，去角色扮演。一个游戏好玩呢包括什么，它会有竞争计分晋级好得胜，所以初期的快速的进步啊，好，快速的过关，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容易就投入哦。而且它会有公平的奖酬制度哦，你过了多少关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品，好，得到什么样的武器，会有目标，就是去打坏人，好，让正义伸张，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玩的原因哦。那在当中呢也会声光特别炫目啊，经过特别设计的画面，精致度常常甚至比好莱坞的电影还酷炫哦，不需要烦恼玩伴啊，随时想玩就玩，连线呢全世界的人可能随时都有人在线上，所以我不只可以找到朋友玩，而且我甚至可以跟我的对手可能来自于日本，我可能来自于美国，我可以跟国际的朋友一起玩，在当中我甚至可以认识到国际的好朋友，别的国外的朋友。那电玩中的角色扮演呢又是无限宽广哦，在当中可以选择自己很有兴趣的一个角色哦，所以这整个时间的消磨度呢其实是跟别的娱乐比起来其实有时候很难比哦。而且这些情节每一个电玩它都有设计的一个剧情哦，而且这个剧情在中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悬疑感推理感，好，所以玩起来呢就更刺激哦，是完全非常符合青少年喜欢刺激冒险又喜欢推理的这些本来就有的特质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游戏啊，就是其实为什么那么容易上瘾，好，那么容易吸引人，其实是有刚刚那么多诸多的原因哦。那也可以满足到青少年他刚刚我们上面提到说，或许他没有那么有自信，或者是他不敢跟人有社会互动，但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呢，他可以好有一个他尽情想要扮演什么角色就扮演什么角色，好，他可以在当中投入他的情感，整个游戏的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就是他很渴望成就感，很渴望进步，但是呢跟实际生活中哦，不管在功课上面好，在课业在人际当中呢，如果要取得这样子的进步，好，取得这样的进步感呢，取得这样子的成就感呢，其实相对的虚拟世界会容易很多，所以呢因此而也会产生依恋齁。那对一个电玩游戏设计者来讲，当然他们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让玩家可以沉迷啊，所以就会用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数据去分析整个消费者青少年他们的行为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青少年面对网络成瘾，包括说检查上网电玩的习惯，列出青少年平常日常生活的时间表齁。不是很多家长就会决定说哦，那我就不要给他手机啊，或者不要让他上网就好，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禁止哦。我们反而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去思考在梦想跟上网的这些好处坏处当中呢，去评估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强迫他们改变。好，那我们也训练帮助年轻人他们怎么样时间管理，电玩中其实很容易到实际生活，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安下心或者是专注在他们要做的事情上面，可以玩，但是我们需要有时间管理的能力。好，而且呢要找出一些诱惑的情境，除了沉迷的结果以外，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很渴望被认同，很渴望得到那些好玩的宝物。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去分辨那些真实性。那当然呢我们也需要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克制玩游戏的冲动，导向别处，譬如说转移注意力啊，从事其他的娱乐运动啊。根据调查研究其实发现很多的青少年成瘾啊，其实源于关系的破裂，当家长能够以身作则维持关系哦，跟青少年恢复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给孩子手机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约法三章啊，不是给吃到饱的手机啊。我们每一天起码我们可以跟孩子聊天聊十分钟以上，我们用新的行为来取代他们想要滑手机的习惯。好，当然多带他们出去一起去玩，包括桌游啦、模型设计啊，或者是一些有兴趣的活动，好，去户外活动啊，跟同侪去打球啊，这些看球赛啊，甚至养宠物啊，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些方式齁。 我们很需要的是跟孩子有一个双向的沟通，而且我们一起来跟孩子制定目标，不是我们全部都是家长来定，而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定，我们讨论好怎么样的内容或是怎么样的时间的使用是太过度了。好，那当然我们也不要用玩手机来当奖励齁，那只会让孩子更加沉迷。那如果孩子已经成瘾了呢，我们就是需要四到六周的渐渐的减少齁。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爱齁，不只是为孩子祷告，我们也帮助他们在真理当中可以更多的认识跟成长。好，那我们的课程呢就到这里齁，那也祝福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是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栏目最后一次的播出，非常谢谢这段时间李老师的分享和教导，帮助我们更认识、理解青少年，更有智慧和技巧陪伴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如果你对青少年的事工很有负担，您千万不能够错过这样的课程。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节目内容，您可以通过良友电台的资源库搜寻往期的节目，下载收藏或者是重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前所带来的诗歌《这代到那代》。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极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极敬拜弥赛亚。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基督信仰的传承在这世代刻不容缓，我们祷告我们的世世代代要敬畏神，为主所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起头